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。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。谢谢。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18课。本课要再学习三个比喻。第一个是浪子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。第二个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。第三个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第18章9到14节。三个比喻与一个功课，因为犹太人，尤其是法利赛人，对耶稣的敌意正与日俱增。因此，耶稣继续使用比喻教导人，他来是要寻找并拯救罪人，而非义人。在第一个浪子的比喻中，我们读到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。有一天，小儿子来见他父亲说，父亲，请把我的家业给我。我们要清楚，这样要你的家业有多么错误，因为你的父亲还在世。这向我们表明了小儿子的内心，他心里存着恶意，不关心自己的父亲，只想要父亲的财物。接着我们看见父亲把家业分给了他，然后小儿子带着钱就到远方去了，远离他的父亲，远离一切的规矩和信仰，他想要为自己而活。因此他在远方结交了许多朋友，因为他很有钱，他把钱都花在了吃喝和女人身上。然而他的钱慢慢地被挥霍空了，钱没了，他任意放荡的生活把钱都挥霍了，丝毫不管明天。但在他把钱花光以后，那地突然出现了饥荒，这让他的处境更加糟糕。不仅仅再也没钱了，而且现在食物的价格比平时更贵。我们知道，任何时候出现饥荒都是这样，因此他需要去找工作。最终，他在一个农夫那里找到一个照看猪的工作。日复一日的，他在田间行走，照看那些猪，但他却在遭受饥饿和缺乏。有时候，他多么想把他们给猪吃的玉米糠拿过来，但没有人给他吃的。最终，他终于坐了下来，他那么绝望、可怜和贫穷。然后圣经说，他醒悟过来，我们可以说他悔改了。他开始想起自己错得多么离谱。接着他对自己说，我父亲的雇工，他们食物足够而且有余，他们有所需的一切，而我却要饿死。我要去见我的父亲，我要对他说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，这样我至少有食物吃。这样我们看见他开始赶路。起初他很可能是有些勇气的，但随着他离家越来越近，他就越来越犹豫，因为他开始想他的父亲会说什么呢， 他的父亲会接纳他吗？然后奇妙的事发生了，因为父亲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子，父亲一直盼望着，一直祷告着自己的儿子能回家。有一天，当他看向路的尽头之时，只见他的儿子走了过来，他就跑向自己的儿子，拥抱他。父亲怜悯他，然后小儿子对父亲说：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但父亲此时打断了他，并高兴地说：把上好的袍子和鞋拿出来，把肥牛犊宰了，我们可以摆设筵席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这样，他们就准备饭菜，预备一场喜乐的筵席。如此，天堂也要为一个罪人的悔改而喜乐。但大儿子听见了从家里传来的乐声，便问道：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有一个仆人回答说：你的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杀了肥牛犊，摆设了筵席。大儿子听后很生气，他甚至不愿意进去，虽然父亲出来劝他进去。父亲说：你的弟弟是死而复活的，我们理当欢乐，来吧。但大儿子说：不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一直很忠心，从来都遵守你的命令，但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只山羊羔来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。不过我们要正确地理解，大儿子充满了自义，他以为这是自己赚来的，他却从未知道他已经失去了。因此父亲说：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你可以拥有世上的一切，但你的弟弟是死里复活的。正如我们刚刚说的，在天上有喜乐，但在上帝的百姓中间也有喜乐。就是当一个浪子，一个失丧之人回转的时候。这个比喻给我们的问题是，你是否像小儿子，像这个浪子一样，转身告别一切，一头扎进世界当中呢？你可以悔改和回转，因为父乐意接纳你。或者你像被自义充满的大儿子一样，以为你已经做到了每件善事，因此上帝欠你的呢？这会是多么可怕的失望啊！第二个比喻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。在那里，我们看见一个财主住在一个豪华别墅里，周围有庭院环绕，庭院还有院墙。这个人享受着最好的食物，穿着最好的衣服，他享有着世上的一切。但在他庭院的门外躺着一个乞丐，浑身生疮，名叫拉撒路。我们不要把他跟玛利亚和马大的兄弟拉撒路混淆了，这里是个比喻，拉撒路是耶稣使用的一个名字。这个可怜人就躺在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。圣经然后说，狗来舔他的疮，这是他唯一能得的安慰，因为这会缓解伤口的疼痛。但有一天，这个可怜人死了，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来取他的身体，把他埋在一个普通的坟墓中。然而天使把他的灵魂接到了天堂，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。这个财主也死了，我们还可以想象有一大队人参加他的葬礼。但在圣经上我们读到，他在地狱里，在地狱的痛苦中睁开眼睛，他远远地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于是他就对亚伯拉罕喊：我祖亚伯拉罕哪，可怜我吧， 打发拉萨路带一点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。但亚伯拉罕对他说，儿啊，你生前已经享过一切的福了，而拉萨路却是缺乏的。但如今拉萨路得了安慰，你倒要受苦。不但这样，亚伯拉罕继续说，在你我之间有一个深渊，没人能从你那边到我们这边，也没人能从我们这边到你那边。财主接着说，请打发拉萨路到市上去，警告我的兄弟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到这痛苦的地方来了。亚伯拉罕回答，但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从。财主说，不是的，我祖亚伯拉罕呐，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去警告他们，他们必会听。但亚伯拉罕说，不，如果他们不听上帝的话，他们也不会听从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天堂和地狱是多么不同。那时我们会说，这个比喻的标题是完全错的，不应该是财主和拉萨路，而应该是可怜人和富足的拉萨路。因为这个可怜人虽然在世上拥有一切，却什么也不能带走，只能遭受永远的缺乏。虽然拉萨路在世上很贫穷，但当他得以进入永远荣耀中的时候，他是多么富足。愿这成为对你我的警告。第三个比喻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第18:9-14。在这个比喻中，耶稣说有两个人到圣殿里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他说，看这个法利赛人站在圣殿的前面，他在那里大胆地站在众人面前，好让众人能看见他。然后他开始祷告，请听他祷告的内容。上帝呀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那样邪恶，我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我献11。主啊，这一切善事我都去行。然后我们看见税吏站在圣殿的后面，他甚至不敢抬起自己的眼睛，反而垂着胸，请听他的祷告，那是一声叹息。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就是他唯一能祷告的。他在主面前除了罪什么也拿不出来，他只能祈求怜悯。然后耶稣说，税吏的祷告得了垂听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主听困苦人的呼求，愿你我都和税吏一同领受这个祷告。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样，在这三个比喻中，我们清楚地看见了耶稣来寻找并拯救罪人，而非义人。但愿我们能学习认识自己是罪人，认识我们里面没有义，而拯救罪人的唯独是耶稣基督的义。谢谢。